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呢，我继续带着花儿朵朵姐妹的问题，邀请远方姐谈有关工作的事。姐妹也提到了喜欢写作，时不时的就想回去写小说。那这是不是神的带领呢？他是否就应该全职去写小说呢？
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的问题啊。你喜欢写小说，跟你有一份其他的工作好像不冲突哎。第一个，你写这个小说能不能够养活自己？其实写小说文笔是需要磨练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写。那这个小说到底卖不卖钱，有没有人愿意出版，能不能够发表，那到底能不能够养活你自己？如果目前还不行的话，那么可能你需要有一份其他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我们知道很多的有名的作家，他前面可能很多年都没有名气，都没有人知道他，他所投稿被退稿，退了多少年的都有的，不可能一举成名的。这些的写作的技巧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写呀，跟你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并不冲突啊。那如果说你为了要写小说可以卖钱，以至于大家所喜欢的这些的内容价值观跟你的信仰有冲突，那就表示你不适合去写一些去符合市场所欢迎的那样子的内容，因为那样子违背你的信仰，那这个根本就不能去做，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还有就是说，那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呼召，那只有你自己去寻求神了。我不知道，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要去祷告去问神的，你问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就告诉你是是或不是也不算啊，对不对？那是你要亲自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你长期放不下写小说，那就接着写。
是非常认同远方姐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文笔的操练不是在我有兴致的时候才写，而是应该很有自律的，我天天都要动笔操练，而且不妨碍我去找别的工作。而当下我们经历的每一天，包括我失业过程中的低落，我寻求下一份职业时候的迷茫，都是我们写小说的素材和养分。
是的，这位姐妹她说她想要在小说当中去表达我们的价值观，很好啊，你这是带着使命去的，很好。而这个跟你养生的工作不一定画上等号，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工作，而你带着使命去把这个写小说当成一个服事，当成一个敬拜也很好，这个中间不冲突的，可以同时并存的。就像刚刚永恩说的，我们有纪律的，比如说你下班以后你每天用多少个小时，每天不断的去写，这个更重要，那这也不是一天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的。
前面和静传道聊的时候，他提到了一点，说当人不付给你工资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写，你还愿不愿意发自内心的将文字流淌出来。而且我们当然可以写，但是还是要兼顾现实的责任。
是
姐妹提到的这个市场喜欢的元素，我们可能自动的就会想到一些性啊、暴力啊、欲望啊等等这些，但是市场喜欢的元素还有很多，爱情、冲突、悬念、幽默、成长、冒险，其实这些不违背圣经。而刚才提到的那些元素，实际上在圣经中也有大卫和拔示巴性方面的失败，但是
是的，
它依然可以传达圣经的信息。不是这个元素它是否有违背神、不讨神喜悦，而是您作为作者，您是怎么解读，您希望这些事件引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希望引导你的读者带出光明、盼望、力量、信仰，岂不也就是达到了神借着你的笔来向人传达我们信仰的力量吗？
是的，所以也就是同样的一个素材或同样一个题目，看你怎么样去解读，或者可以用两个不同的角色来讨论一件事情，你也可以从里面表达出不一样的价值观，甚至是对立的也很好，因为你带出一些的讨论，带出一些的冲突，可以引发人的思考，这些都是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而已。所以到底小说市场的价值观跟信仰有冲突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取舍， 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文笔，我们的描述，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技巧的把一些的正确的价值观融入在我们的素材当中。其实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不管是影音素材，不管是电影，不管是剧，不管是小说，不管是歌曲，背后的创作者很多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创作出来的看起来是流行文化的东西，可是他在里面可以去传达一些比较正面的符合神心意的观念。我相信基督徒的这些的创作者，他们也是带着使命去从事这些创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的。可是这个跟你养生的工作不一定画上等号，回过头来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如果目前写小说不能养活自己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要脱产全时间去写小说？那你吃饭怎么办？你住房怎么办？难道你要靠父母供养吗？我觉得先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然后呢，写小说是不冲突的，照样可以写的。
是的，是的。好，基本上我们也回应了姐妹的提问啊。接下来呢，我其实还想为一部分听友向远方姐提问，因为您也是为人父母，我收到了一些听友非常焦虑他的孩子们。孩子们成年了，经历过失业的挫败，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些的灰心，后来就在家里躺平了。既然家里还有房子住，所以不必担心有租房的压力。面对这样父母的焦虑，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问我的话，我是一个比较狠的，比较狠心的家长。我觉得孩子会这样是父母宠出来的，他后顾无忧，对不对？他管吃管住，住在家里很舒服，父母养着他，甚至还给他做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是父母的问题，使得这个孩子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家里啃老，焦虑也没有用。因为从小到大，我们给孩子灌输的观念，我们所教育孩子的，让他现在可以心安理得的理直气壮的啃老，这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我常常说，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今天焦虑没有用，那么你是不是狠得下心？很简单，你呢，孩子，你要你就去受训练，一些职业的培训，给你3个月或6个月，你必须要去学习啊，受一些的专业的训练，找工作，给你几个月的时间，不然的话呢，就请你搬出去，你自己想办法，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你爱住哪住哪，爱吃什么吃什么。孩子养到18岁以上，父母就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去再养孩子了，孩子要学习独立，找工作，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父母比较做不到的，我们没有给孩子这样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父母的问题，绝对是父母的问题。你焦虑没有用，因为你给他这个机会，你很不狠得下心断了他的财路，你不给他钱，他总要吃东西，他点外卖他还是要钱，对不对？你给他吃给他住，他为什么要找工作？
虽然这说来好像是父母狠心，但是
为了孩子好，
是为着最长远的益处，因为只有现实的压力将他逼到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时候，这对他是一个鞭策。
对，
这让我想起教会的一对美国夫妇，他们的儿子啊，因为一些因素现在就沦落成为流浪汉，父母非常的爱他，但是父母没有把他接回家住，父母给他选择，你要么睡天桥底下流浪，或者你可以去到收容所，但是这个收容所呢，可以提供一年的免费居住，但是在这一年里面你需要学习生活工作技能，
是的，
一年之后你还可以继续住半年，但是你需要支付一部分的房租，那半年之后你就需要离开这里了。
对，这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一个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因为你一直养着他，你要养到什么时候？就算你有钱，你可以养他一辈子几辈子，养几个都没问题，可是对孩子真的好吗？他这样子在家里面不是生产，每天可能就是打游戏追剧点外卖过日子，你觉得他会快乐吗？他会有成就感吗？他会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吗？不会的，这个孩子就养废掉了，对不对？真的对孩子好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能够狠下心，将来孩子会感谢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为人父母你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你要把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因为你的这种溺爱使得孩子现在变成这样，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 表示我们的教育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还不太晚，你还是可以采取一些的行动的。或者你给他一段时间，说给你6个月，你去学一个技能，给你时间去找工作，你不能就在家里也不找工作也不学习也不受训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你就是在家养着。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我相信你会写信来问，也是因为你觉得这样不好。那么不好的时候，你就自己需要有一些行动了。你狠不狠得下心，就看你爱孩子有多少。你真的爱他，你就需要狠得下心。
阿们，愿神做我们的力量，愿神陪伴这些父母啊。最后一个问题是，那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
是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这个老板你有多么的不喜欢，我觉得神也在圣经里面早就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3章22到25节，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实际啊、哦，非常的实际。当然这里面提到的是仆人跟主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仆人，没有奴隶，可是我们可以看成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上级跟下属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是哥罗西书3章22到25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现实生活中当中工作上的老板主管也好，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老板是天上的神，所以我们是为了神而做的，我们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相信这样子的话就很清楚了。还有呢，有人说其实你就算不是全时间出来服侍神，你也可以把你的工作当成一个服侍神荣耀神的一个机会啊、其实就算是最世俗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服侍，当成一个敬拜。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一位牧师这么说，就算你是一个牧师传道人，就算我们现在在这里录福音电台的节目，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服侍神的话，我们还是服侍自己，那么我们也不能算是服侍。就算你在教会里面讲道教导带小组教主日学，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的话，我们也不能算是服侍。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叫服侍，怎么样叫工作，我们可以一切都是为了主而做，给主做的啊，从心里做的，那么就是一个服侍，就是一个敬拜，相信神也会悦纳的。
阿们。当我们为着荣耀主服侍主而去服侍人，即使一开始或许不是我喜欢的，或许工作的环境还有不如意，但是我相信当我们的心向主对齐，神爱我们的主一定也会赐下那满意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越来越为这一份工作而感恩，也在这份工作中受益。
是的，感谢主。
好，谢谢远方姐参与我们的讨论，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带给大家启发，也愿神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带领您脚前的路，使您做工喜乐，有丰盛的生命。
阿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从做我们喜欢的事进入到喜欢我们所做的事。
阿们。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